飘入涅槃。那这也顺带说一下啦，如果我们说三乘共法的那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那生死的止息是三界生死的止息，那就是或业苦或断尽了，对吗？或断尽，那个业也就枯萎了，所以生死就止息了。而这生死是三界的生死，也可以说我们一般有时候分段的生死嘛，一起一起的生死。我们说世尊呢，那是也是入涅槃，但是呢大波涅槃是吧？若以大圣就说到两种生死啊，分段生死、三界生死，但是是烦恼，但是还有习气啊。习气若以大圣来讲，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变异生死，对吧？变异生死，所以只有真正的世尊才是真正的入涅槃，大波涅槃，是吧？那个就是两种生死都止息啊，因为生死就还有生灭相。叫生灭相，不圆满相，对吗？所以基本上那个涅槃呢、啊，就是一切学佛者的究极理想，也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都断尽，圆满圆满，不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烦恼习气都断尽的，那就是只有那个福德智慧什么两足尊才有那个大雄力什么真正的断尽。所以那都世间都叫大器晚成了，何况是佛果？何况是佛果？一定要在无量劫当中，即有即空的不离世间，大悲心行苦难的人间，大悲心这样的福慧两足尊才能够真正的成佛。佛法的真正的那个佛啊，那是庄严的、富贵的。那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啦，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好，既然是离法离欲尊这样的正法，底下那个偈颂就要说到了，叫悟恶，那就是涅槃正法。涅槃正法其实那就是前面是三法印，对吗？所以我这个刮胡当中，我就是说这个就是一时相应，大圣的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即就是涅槃的圣化，就是阿含经啊涅槃升华了。所以关于这个记诵，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它了。即一就是一应四德，一应就是一时相应了，就是涅槃正法有四个功德了，那就是正法妙难思。正法妙难思怎么样的难思呢？就是善尽常安乐，就四种德，善一尽也是一个，然后常一个，然后安乐是一个，然后就是四德。妙难思表现出来，要说的话，难思嘛，难思议，不可思议。但是要说假名安利，就只有这个四种德。而这个这样的妙法正法呢，我们说正法也有翻译成妙法嘛。这个正法妙难思，这个要如何达到这个呢？就是一道入灭了，灭就是涅槃，对吗？也就是一时相应即灭，所以一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涅槃就是正法，所以一道入灭。虽然老师中间用逗号了，但是我还是把它分成这两个。接下来就会解释正法妙难思善见常安乐，也就是一应四德。接下来就刮胡大意，就是先解释正法妙难思呢，都会随着各曼都会随着那个偈颂了。这个底下的这个长行到底是解释哪一个偈颂或哪一句，都会做一些，前面都有做一些先标示出来。而正法妙难思，我说那个涅槃，就是正法，正法就是涅槃了，是妙难思，就是不可思议的自证见。不可思议啦，不可能思也不能够议的，因为那是唯正方知的，那是自证见。涅槃这个是一切圣者一切学佛者的归处，由于证入的程度不同，同一个涅槃由于证入的程度不同，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大波涅槃等差别。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理解这句话了， 证入的程度不同，同一个涅槃，为什么会有证入不同？证的是什么在证？智慧，智慧有大小，所以证入就有浅深不同，有太虚空智，有毛孔空智，都是同样一个空，质是没有不同，但是量有差别。对于涅槃本身不能够说有差别，对于空寂性不能够有说有差别，因为它就是泯一切相，怎么有差别？但是泯一切相，我们说一位相不是单调的一呢，它是无相无量的，所以智慧有大小，证入同一个涅槃就有浅深可说了啊，导致在这边就分成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大波涅槃。有余涅槃，有余，什么叫有余？我们一般但有这个种种的解释，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解释，什么叫有余？有这个余，余是什么？我这个最后身还在啦，要像那个阿罗汉在世的时候就证到涅槃了。而当然涅槃叫做为什么叫这个涅槃呢？同一个涅槃叫做有余涅槃，有时候那会称为有余一。为什么称为有余一？就是还是就是那个业报身还没有还在，所以叫有余一涅槃，或叫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这个业报身灭了，就像阿罗汉这一生报体尽了，他就入什么无余涅槃。什么叫无余？就这个业报身也灭入过去了，这一生业报身也过去了。那叫无余涅槃。而大波涅槃，波就入涅槃啊，波就啊，这为什么中有个大呢？啊，那就佛世尊。我们说阿罗汉呢，世尊是大阿罗汉，什么？我们有时候说阿罗汉当中，也有说大阿罗汉，那是阿罗汉跟阿罗汉比了。啊，如果说世尊是大阿罗汉，其他的阿罗汉就是阿罗汉了。世尊多慈悲啊，不会把自己抬高。那世尊不是先度五比丘吗？五比丘不成为阿罗汉吗？世尊怎么说啊？这个世间有六位阿罗汉，度五阿罗汉。世尊说这个世间有六位阿罗汉，你看世尊不会把自己抬高，而是还是阿罗汉。所以现在南传也是说世尊也是阿罗汉，对吗？但是阿罗汉没有称为佛的啦，哪一尊阿罗汉可以说他是佛？没有办法称的啦。所以我们要看到世尊的慈悲啦，大阿罗汉真要看到了，就凭这一点就超过那个他们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那个上帝，超过他多多了。他还是生死凡夫了，没有佛对他相对的功德啦。我说那个修要那个慈心观要修得好才能够升天呢。但是他慈心观一修好的时候，为什么他慢心会起来？他还非要佛法了才能够去观察到啊，因为自我见还在。所以凭着这一点，我们在帮助别人，我们说慈悲别人，我们就不要高高在上了。就凭着这一点，我们就要这样做了。不要说我在施以给谁了，不要说我们刚才说知苦明苦，不要我高高在上那明苦了。这样小心哦，以后那慢心起来，很细微的，很细微的，嗔心不起来，但是慢心起来。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啊，大梵天就是这样啊，所以咯。帮助别人的时候，观察自己，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心态？凭这一点哦，那还真要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哦，那是很深细的啦，很深啊。至于现在我就算看不到，我可不可以知道这个自见？那一起来我就可以看到啊。在平常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态是怎么一回事啦。所以有些我们那个很心。那个你说帮助别人，我们心有时候会变得比较麻木，对吗？久了看看很多灾难，久了也麻木了，对吗？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你看那个孩子婴儿，母亲会麻木吗？他再怎么一直哭闹，还是现在不哭闹几个小时他就要哭闹，母亲不会觉得烦啊，还是会一直那个。这我们都要去观察他。那母亲会不会说我高高在上？不是啊，他的孩子最大，对吗？但这些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的，那真要去观察。而这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因为那个釜底抽薪那个心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自我为中心出发的那些， 所以一不注意啊，那个都会出来啊，就会很生气。纵然不出来，也是隐隐约约黑影都在笼罩着，黑影都在笼罩着。但这个不是那么恐怖啦，我们要欢喜啦，就在那个地方去可以改善，一次一次的去改善的。啊，所以有这个，就是因为智慧不同，智慧不同，还包括我们说那个大圣为什么功德这么大？我们那个。我们说有那个方便，对吗？那个方便善巧是不是表现智慧的多有智慧？不是呢，方便善巧是要表现出那个慈悲啊，所以要有慈悲，具体的慈悲心情，我们那个智慧才有可能太虚空智哦，不是说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就能够得到太虚空智，不是的，那还早。那一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不离世间，不离世间，在苦难的世间当中的自利利他，在无量劫的大悲心里，那才有可能成为太虚空智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这些我们都充分理解它，这样就是正住的程度不同，所以有这样的分别，那就来自于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大圣智慧跟声闻的智慧，为什么有太虚空智跟毛孔空智的差别？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来自于大圣是大悲为上首，在一切的事项当中观察他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大悲心情而成，就一切的事项当中，一切一切的事项当中，这事项呢就包括了一切的现在的科学哲学的等等的厚德立身的种种事项当中，都不离开哦，都不离开缘起法相哦，这样。智慧大，慈悲大，慈悲大，智慧大，那才会渐渐成为太虚空智。大圣的功德之所以大，是在这里哦。所以不是功利主义哦，这一点我们千千万万要理解它了哦。所以这个涅槃哦，有那个因为证住的不同，智慧慈悲的不同，所以有种种的不同了。实则虽然有这个差别，对吗？实则涅槃就是正法，而这个正法就自证的境地，又这样说，世尊中道实证，对吗？烦恼习气都断尽，为什么烦恼习气都断尽呢？因为中道实证的这样的大智慧，见到这样的就是最清净法界，是吗？见到最清净法界的时候，见到这样的实相，烦恼习气都断尽，烦恼习气断尽的时候，那个就得到解脱。那样的解脱是两种生死都断尽。啊，那我说正法就是自证的境地，是吧？自证境地。其实导师的后文有这样说到，这样的话，正法跟涅槃之间怎么样去做？涅槃就是正法，正法就是涅槃。但是正法跟涅槃，如果要说它的相对差别，要怎么说它？导师底下会这样说啦。正法可以说就是智慧所对的境界，因为智慧要证到正法嘛，可以就是一个是能证所证。啊，至于涅槃是怎么说呢？涅槃就是说我证到正法之后，就见实相，就断尽烦恼习气，都永远的断尽清净，断尽就得到解脱，解脱就是涅槃。这样可以理解吗？涅槃跟正法的，如果说要相对的差别，就是这样的差别，但是都是同一回事啊。所以导师说，涅槃就是正法。所以我常说了，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有种种的面向，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内在的相关性，可以说是不同面向在说它。一定要证到实相，证到正法，证到正法之后，才能够断尽烦恼习气。以佛来说，最后一分无明断尽，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习气。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了脱生死。而这个生死是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断尽之后，就真的涅槃了，就真的解脱涅槃。所以这个呢，自证的境地哦，那是微妙的、难以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可以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个妙难思议，但是如果 不说我们又不太不清楚，所以假设要说，那就假名安立，是吗？假名安立，如果依经论的方便开始，这是方便开始，列加说明了。我们一般对于就是善尽常安乐是涅槃式的，涅槃式的我们一般都说到什么常乐我见，对吗？常乐我见，乐就是安乐嘛，哦，常乐我见，哎，导师那边我哦，导师基本上没有用我，对吗？其实，在那个宝积经，他也没有说到我，他还是说我，因为这个我比较，其实如果说涅槃那个涅槃式的常乐我见，那个我啊，那是自在啊，我自在。我们一般不是说那个我就主宰自在吗？那个自在呢，不是说自己存在。注意了，我有没有说那自在自己存在？不是。我们现在那自在啊，是那个不是解脱法王，对吗？以法自在。那导师这边没有用我，导师用善，正法是善，那就是这个善呢是绝对的完善，不是有善恶无忌的那个善，是超越的，所以是善意的绝对圣意，圣意的绝对完善。关于这个导师为什么用善的一个字，我放了一些注脚。导师最从我知道最后一个偈颂是一切诸善法皆共成佛道，所有众生类就见得成佛。我们就看前面的一句啦，一切诸善法皆同归于佛道。然后说到这个佛法就是善法的别名了，是吗？那善法是什么善法？如果以气理来说，善法就是善法，只要是契合于法、顺向于法的，那个就是善法了。就是气象法是什么？缘起性空，法性空寂的这样的法，就是善法。好，其他的各位自己看啊。然后我看注脚，而且引文二，你看到学佛的根本意趣，学佛是人生向上事。你看向上就是我们老师会常说向上、向善、向光明，对吗？啊，如果一步一步的达到那个至善的最高峰，也就是学佛的意趣所在，至善的最高峰，那就成佛。那第三个引文，我们看到在涅槃当中，在声闻当中呢，我们看到中间那一段，那就涅槃有声闻啊，就在阿毗达摩会中，常、善还有寂，什么寂这个啊，可以跟那个净可以连上关系，因为空寂性嘛，就免一切相，可以叫它最极清净的那一种。所以我们那个不净观啊，有时候那个不净观对自己净，对吗？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亲近的啊，譬如说啊，我修养比较好啊，我道德比较好啊，我们会觉得那个比较亲近。其实那个就不能够用那个我们一般的那个观身不净那来对峙，要对峙那个就是用涅槃极净。涅槃极净是最亲近的，因为为什么？一切相皆明，细论相皆明，对极亲近。那个就极可以相对来说它了。那善在这边，在这边善。在部派就有提到这个善，是吗？世间虽然，我们看一下那个黑体字了，世间虽然有善恶无忌心，这个三性，是吗？但是都是有漏杂的，那个善还是属于有漏的善啊，有漏善，因为还是在世间善，在圣意的立场都不是善，唯有圣意的涅槃才是纯善的。这个它相对可计性的世间善绝大不同，所以称为善。对，善，一切善，那至善的这个，所以导师用这个善，可以这样来去理解它了。啊，至于我们刚才说，假设用我的这个啊，我们刚才说到，如果解释就是大自在是吗？自在，那就解脱自在的那个表现出那一个。但是我有时候呢，我导师有时候那个解释这一部分呐、啊，我会跟那个，因为我就是自信，对吗？自信这个。在世间人来讲，那就是真实。因为谈到自信，就是追求到最究竟的真实，世间人就认为他是自信，自信有的。所以在《般若经》不是这样说到吗？自信是大家都要说到的。《般若经》可不可以讲自信？可不可以讲我可以？但是那是什么？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 只有无自信才是佛那个世间讲那自信，自信就是真理。世间讲那自信本体的那都是自信，那就真理。但是以佛法的讲的真理，我们要说自信好也要用它，因为大家都要用嘛，佛法可以用。什么叫自信？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这个在《般若经》就这样说，我们也常这样说嘛。啊，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喽，那个我就是那个真实啊，那真实要无自信、空寂性才名为真实。那个自信，我们也要证到无自信、空寂性，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究极的善，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没有证到空寂性，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善都还在世间善。这样的世间善还是有漏善，那还不是善，还不是这边要讲的善。各位可以连结吗？自信啊，就是实相，佛法就是实相，就是空寂性。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我们要证到无自信、空寂性，才能够把一切一切的善法转成解脱成佛的善法，那就善了。希望有帮助到各位去理解这样的啦。导师为什么会？啊，用善的这一部分，我的理解啦，初步的理解供各位参考。这样的话，我们对一切的才会知道。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怎么一下。先暂时依着我这样的理解啦，以后各位可能会理解的更深。但是先记得这样理解。这样的话，我们的会整体的架构我们就存在了。这样的各个面向来的时候，因为事相是差别万象的，差别万象。比那量子现象还差别万象的啦，我们这颗心。啊，我们如果以佛法的那个自见义理，我们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收摄万变不离其中，对吗？但是不离其中，那个中我们要抓得住啊，抓得稳当啊，不能够离开缘起相去抓它。希望这些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样的基本上先暂时依着我的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样它就有力量了，就会跟一些都做一些结合，就会相对而言就会比较有具体，对我们而言就会比较能够用。好，接下来就要拖到进前进。由于正法不是导致在这边说为什么叫前进呢，就是不是烦恼等法所能够染污的。因为染污跟清净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这个正法呢，再繁不减，再圣不增，对吗？所以不是烦恼所能够染污的，也不是烦恼等所能够延起的。是什么意思？烦恼不能够延起清净法，只有什么才能够延起它？空寂性，有这正法。所以证入空寂性，就把这个智慧般若，就把一切一切的善法功德带往哪里？出世间，已经不是世间善的，就是透过空寂性才能够把一切的善法带向出世间。所以一切的善法要跟空寂性相应，才能够出世间成佛。所以这样的正法空寂性涅槃，不是烦恼所能够染污的，所以再繁不减，再圣不增，所以清净法界空寂性，也不是杂染法所能够延起的，不能够依着杂染升起清净，所以这个叫做清净。清净啊，至于是常呢，这个常也一样咯，不要跟无常相应的那个常哦，那是超越的。正法是超越时间相的，是超越哦。就好像我们那个善不是跟那个恶无际相应的那个善哦，是超越绝对的那个善，所以这个常也是一样。因为超越时间相，超越时间相，我们如果要假名说的时候，对时间相超越，我们要假名说就是它常，在时间上来说，常不变，不变，那就不生不灭，本来如此。我们常说本性本来，对吗？所以这个常不是在时间上说那最刚开始的。我们说无始以来说本质清净、本质涅槃的那个本，不是在时间上说那最刚开始的那个本质，而是超越 超越。所以本来如此，这本来如此不是说本来是这样，然后一念无明再怎样，不是那个。因为本来清净，然后再一念无明再怎样怎样的，那个的本来还是在时间相上说。而这个常呢是超越了啦，超越时间相。一超越时间相的，我们要假名说它，那就是常。你不生不灭，本来如是的那个呢。所以本质涅槃那个是超越时间相哦，就是法尔如是的那个实相，所以那就是常，可以假名说就是常。那自己乐那就安，就安乐嘛，就安乐。因为为什么呢？已离生死苦了，是吧？没有老病死忧悲苦恼，所以它是离系的绝对乐。可以，那离系啊，因为我们在三界内树我迷情，树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那个爱，所以叫爱结系。我们刚才不是离欲尊吗？那个欲可以说就这个，但是我们要离欲，一定要那釜底抽薪的那无明自我一定要断，所以那个转凡成圣，断三结，主要就是断身见、萨迦也见，这个断了那个失惑、那个爱的那个染，才能够真正。分分断，如果那个无明我见未断，你烦恼齁，我们不是说一般的世间的禅定也可以离部分的欲吗？但是终究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以啊，那个非想非想处天啊，他们以涅槃的以后来讲，那是有顶天到了天花板的八万大劫之后，他终究还要再下来，所以春风吹又生了。所以要能够真正的离欲，他那个无明要断，无明断哦，见惑断，习那个修惑纷纷断，烦恼断尽，还要如果以大乘，还有一大阿僧祇劫嘞，八地菩萨还有一大阿僧祇劫，那习气才纷纷断。我们上一次也跟各位说到了，大乘呢，他是面对烦恼的不同方式，对吗？有不同方式。在面对烦恼不同方式的时候，我们对那烦恼已经在渐渐让它薄了。虽然习气没有对治到，但是习气还是渐渐的。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嘛，导师也举那个例子，在那个手镣脚铐当中，不急的把那手镣脚铐打开，在手镣脚铐还在的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自利利他，所以手镣脚铐就渐渐对我们的那个的束缚的力量就渐渐薄了。这也就是在转烦恼的时候，不是极端转的时候，我们那个烦恼渐薄的时候，我们那个气氛啊习气又渐渐不会那么明显，所以没有断它，还是在面对它。就像装箱的盖子，我盖子箱马上拿掉，还是说我袋子打开，箱啊渐渐的味道渐渐薄，我那个盒子的香气也会渐渐的薄。那大圣的修法，而圣王呢，马上把香拿掉，那盒子呢还有香气，所以大圣的真正的精进，我们彻底了解他。为什么大圣的精进不急求呢？不是懒惰了，真的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因为苦难的众生，对吗？苦难众生，我们说不是高高在上的悲悯，我刚才特别谈到这个，这个不是的，高高在上的小心哦，小心你慈心观越观得好，你的慢心越强，哎。别人没有这么慈悲，那糟糕，那慢心就起来了。你说你那样子慈悲哈，心还是刚强的，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了。我们要自己去观察，心还是刚强的。你看这个孩子真有佛法，才能够真的让我们去观察到。所以那个离系的绝对乐，哦，那个安乐就是离，那就是涅槃乐。那不是说我们那苦乐舍跟苦舍相对的那个乐哦，也不是那个行那个色界无色界就禅定的那个舍乐，那超越他的，超越他，那是绝对乐，所以都称为那绝对的，绝对的超越。什么叫绝对？不是相对，而什么叫相对？苦乐就是相对，缘起法都是相对，缘起法相都是相对，所以你正实相二谛平观，否则在凡夫这个阶段呢、啊，那都是相对的啦。所以我们佛教没有否定相对的意义。什么叫相对意义？有苦有乐，有善有恶，那是相对的。但是如果只是在世间，它永远就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不离开这个相对的，就不离开缘起相而出时间，哦，大圣就是这样的。超越之后还没有否定相对的。而，啊，如果真的证到二谛宾观圆满的中道实证二谛宾观的，那就二谛都如实的，那就超过我们的境界了。但是可以说，那就是导致在那个后面啊，大圣不共啊，常在赞佛的三身、法身、报身还有化身那些功德。接下来解说了，因为有四种功德嘛，所以正法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也不可思议。诶，这个功德就是正法的功德，但为什么正法不可思议，功德也不可思议呢？这怎么去理解它？我们说要了解，我们说要了解，我们说性相，性相要了解性，就要用相来借相之性，对吗？借相之性，包括我这个假名我，假名我要再怎么去理解它？五蕴啊，蕴处界来了解，或者假名我，所以有种种的相。这个相啊，在这里来讲，功德就是功德相、德相，德相就是借着这个德相，我们才能了解正法。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关于我们去观察就这样咯，任何的一个法，就这样做观察。包括《中观经论》不是有第八章中观的诸法实相吗？那就是法相，不同的法相，有时空洞也是不能够离开法，因为时间空间还是法的。法的一个特性，每一个法不是缘起法三个相状吗？存在在时间空间，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存在，也要在时间空间去了解它。而时间空间还有这个法的当体，都是互相因缘和合，有它的不同的相状，所以有时空洞出来。一切的法都有这个四个相状，而这个四个相状呢，一切的法又有不同的法相。镜像体作力因缘果报等等等等，本末究竟，这些的一切的法相，而这个一切的法相呢，也是在一个法有这个种种的法相，而这个法相呢，每一个的法相也存在在有时空洞当中，可以观察每一个法相还是会变化，对吧？所以说正法不可思议，功德也不可思议。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场生活观察啊，不一样了。至少知见带领我们去观察这个复杂的那个事项，那就会不一样的观点哦。否则你的定力再深，你的观察也看不到。所以真正只有知见，你比如像我现在都烦恼深重，是吗？还没有那么样的正念正知，对吗？但是我知道呢，要怎么观察，但是观察不好，但是就有这个方向去努力哦。否则修难传的不一样呢，定力再怎么样深，那怎么样的禅师再怎么样定力深，功力再怎么样强大，观察还是这样哦。不要说禅师，我说阿罗汉也是一样哦。观察的面向会不同，就是不是跟我做比较，我是说菩萨跟阿罗汉的观察方式就有不同，那就会种种观察当中，大圣还有慈悲相应的呢。所以就这距离是行，所以有太虚空智。我现在当然观察不好，我是说现在比较不是我去做比较。现在观察不好，但是有这个方向哦。闻慧为什么这么可贵？就在这里哦。闻到什么样的法，就依教奉行；什么样的教法，就带领我们向前。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的善法；出世间带领的八正道的善法，就往出世间。那么大圣的正见带领，就往成佛的方向。正见之重要。而且导师的那些证件是不离世间，不离世俗地缘起相，什么？所以希望这一部分就是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都特别把它离得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那正法不可思议，功德也不可思议的时候，这一句话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它。啊，这个要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法，还有它的法相。我们一般说体相用、体性，还有德相、功用，把它差别。这样不单单对这个法的理解是这样，对的一切的现象的一个这样的理解它，所以我们就不会很笼统，不会很笼统，而且有这样的，而且我们对那法相又分析的非常清楚啊，种种心所的关系啦，是吗？心所，我们举个例子了，为什么让大家更理解的？我们说什么叫性，就是什么叫性呢？它体性是什么？心境为性，我叫它体性。假如说这个很难了解啊，那体性很难了解，就这个法，就是会让我们心 亲近就是他的体性，那心静为性就是他的性，就是他的体性，就这个嘛，是这样。那很难了解这个啊，等于说这个就要说他的言，他的因哦，圣解为因，就会这个性，而这个性呢，就会有他的有性的这样的因呢，他就有一个乐欲的这样的果。好，这样我就可能就会更了解这个性啊，清净，而清净会表现出什么？让我们的心安定，表现出来相状就安定了，就能够向前了。为什么心安定？要像举那个例子哦，孩子哦，想到母亲，我心就安定。虽然现在很饿，被别人欺负，就安定。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他的相状还有他的体现，要用相状来去理解他的体现，而也用前因后果是吧来了解他。这样我们对一个法就非常清楚，包括那个心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所啊。好，这样一个法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它。那实如是就这样去理解一个法，就这样去理解它。而实如是的每一个如是的每一个的那个相，都存在在有是空洞，因为你这个相还是一个有，不可以这样去理解了。各位，这个真的是大好机会了，我是真的觉得大好机会。但是不要急啊，就是慢慢的一次一次的，这样我们就会越能够依教奉行。接下来我们就要另外一个就是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啊。涅槃就是正法对吗？啊，就是我们佛弟子学佛者最究极的理想目标，就是这个地方。啊，达到这个目标怎么达到？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所以导师的带佛法概论的那个皈依法不是有三种法吗？以圣道为中心做开始，导师说那个佛正道自证的法，那个不可思议的，不能说的，但是不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依教奉行。导师说世尊要对那个所自证的法，不可说的法，要方便做开始，导师说以圣道为中心做开始，圣道就是古仙人道。导师在佛法概论说到那个第一章不是法宝吗？皈依法的那个法吗？导师有三种分类是吗？有一类分类就是皈依法，皈依法就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核心是什么？中道法，中道法就古仙人道啊，要依着古仙人道才能够达到我们那个佛弟子的最极目标涅槃正法了，所以就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所以中心就是中道法，中道法就能够设真谛法、解脱法，对吗？解脱法就解脱涅槃嘛，所以要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所以中道法，所以以中道为中心做开始。为什么要以中道法为中心做开始？因为第一支正见支能够见真谛，见真谛就得解脱，就是第八支的正定支得到解脱，解脱就涅槃，解脱解脱生死嘛，就涅槃。但老师在中间有虚线对吗？见真谛法是第一支正见支，那是实线啊，那个一直联系到那第八支正定支还是虚线，就正见是通八支的啦。第八支的正定是什么正定啊？就修慧啦，前七支铸成的第八支的正定支就是修慧，就是第八支的正见，是第八支还是有正见，那个正见是定相应的正见，那修慧，修慧就能够见实相了。修慧不能够见实相，但是依着修慧，止观就能够依着修慧而得到现证慧，现证慧就能够证实相，一见真谛法，他就断烦恼，就得解脱，解脱就是涅槃。所以就是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而这个就可以跟佛法概论做一些结合。这结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就能够互相的了解之后，对这个法就会更深刻的理解哦，不单单三法印理解了哦，对于三宝更理解了啊，融会贯通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就比较用得上了。好，这个就依道入灭。好，先正视这一句话了哦，正法就是涅槃。诶，这个哦，我刚才说到早知后面会解释正法跟涅槃之间的关系，就在这里做解释了。从智慧的境界名为正法。什么叫做从智慧的境界啊？就是智慧的所观境，叫智慧的境界，就是智慧的所观境或所证境。这样的话，智慧本身就是什么能观能证的啦。所以从智慧的境界来说，就叫正法，就是 般若不就智慧吗？正正法，正法就是实相嘛。所以从智慧的境界来说，名为正法。如果从智慧证入正法而得到真自由，那就叫涅槃。因为证到实相就断烦恼习气，对吗？那就真正真正的自由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束缚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烦恼。如果以大圣来讲，还有习气。如果证到真到正法，烦恼习气都断尽了，就真正的得到解脱，束缚真正自由，那就是涅槃啊，解脱涅槃。所以正法就是涅槃了。只要依着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如果三正共法就是八正道，三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对吗？圆满的那八正道，如果大圣呢，就六度四摄了，三学八正道六度，啊，这个啊，古仙人道就能够真的，啊，仙人就是那个佛啦，哦，为什么称为古呢？古呢就是不变的，大家都要依着这个。我们都不是那个就鬼则吗？不变的，不会变化的，所以那就古仙人道了。嗯，我们说那个涅槃，涅槃善尽长安乐，什么也不变化的，就是也要不变的鬼则，才能证到不变的那个涅槃呢。所以那就算古仙人道，不是佛陀，不是世尊新创的，都是要依着这个，所以称为古仙人道。就能够证入于涅槃的解脱了，哎，这所以底下特别说到那个古仙人道，这个阿含经哈，还有楞伽经都曾说到这个古仙人道，因为正法是本来如此的嘛，所以能入涅槃的修行正道也是本来如此的，所以称为古。过去一切佛都是经历这样的正道而得入涅槃。所以这个不是释迦佛所创造的，是古佛常道，所以称为古道。古道，然后上来是赞法宝的功德，两个偈颂法宝的功德。接下来就要丁山是赞身的功德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